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继续讨论进化论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我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让我们这个视频能够在油管上能够被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谢谢大家。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物的重演率啊，重新演变率，什么是重演率。达尔文在这个他的物种起源中，他说对我来说，胚胎学中最重要的事实似乎是他解释了一个从古代的祖先在许多后代中产生变异的原则。所以他是谈到了这个胚胎学的证据的重要性。他认为从结构上来说，在同一个纲啊，就是这个分类的这个一个大类的纲当中呢，差异很大的动物在胚胎实际是彼此很相像的，而这些相似性就可能显示这个类型的动物的祖先成年时的状况。也就是说，在达尔文看来，早期胚胎的相似性不但显示了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而这也显示了这个祖先的相貌，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达尔文不是胚胎学家，所以他要依靠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生物学家海克尔，生物学家。这个达尔文在他后来的回忆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我撰写物种起源时，使我感到极其满意的事就是阐明很多纲类动物，这个纲哈还是这个分类学这个大类哈，很多纲类动物的胚胎和成体之间有重大差异，以及同一个纲类的各种动物的胚胎其实都非常的相似。达尔文提到这个海克尔是一个德国的生物学家，他画过很多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脊椎动物的胚胎图。他在这个图当中呢，他把脊椎动物的各个纲的胚胎，像鱼纲、龙源纲、龟、鸡、猪、牛、兔、人，他们在发育的早期，他的图显示哈，在这些七个不同的门的动物当中，他们发育的早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到了发育的后期才分成不同的胚胎。所以海克尔这个胚胎图，他似乎就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所以显示所有的卢生的脊椎动物都是从鱼进化来的。所以在当今的进化论的学者或者进化论的课本当中，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重复这个故事，而且还在生物学上专门给它起一个名字叫重演率。什么叫重演率呢？就是在生物个体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个体发育就是从受精卵到长成一个个体，成人的个体叫个体发育，它在这个个体发育当中重新的演示了系统发育。什么叫系统发育呢？就是说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怎么样从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啊， 哺乳类，这样发，这就叫一个进化的系统。就是说，在每一个个体发育当中，从受精卵到长成成人个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又重新演示了生物进化的路线，怎么样从鱼类啊，最后到了人类，这就叫所谓的那个重演力。我记得当初我们学生物学的时候，看到这一点啊，非常的服气啊，真是这个看进化的是非常非常有根据的。这就是我给大家看见了海克尔画的这个胚胎图，最上面一排就是选了不同的类别的这个脊椎动物，你看有鱼、有蝾螈、龟、鸡、猪、牛、兔、人。然后呢，紧接着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你看大家从他这个图看见了没有？第一期所有这些不同类别的这个脊椎动物都非常像，都像鱼，对不对？然后你从纵向来看呢，哎，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到第三期，然后呢，不同种类的这脊椎动物才变成不同的样子。那为什么第一期大家都很像呢？这就说明所有这些脊椎动物最后都是从鱼变来的。这就是海克尔的图，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就是海克尔的像啊，他画的图。但是早在1909年，英国的生物学家就指出了重演的这个理论，它实际是从进化的思想推出来的，到现在它仍然只是一项推论，也就是说没有实际的根据。但是因着物种起源的出版，使海克尔的这个重演力从19世纪的末期到20世纪的初期非常的有影响力。但是到了1920年以后，他就开始失去他的影响力了。为什么呢？可是大家很多人都没想到，因为这个他这所谓的生物重演力被为什么会被否定，就是因为他所依靠的海克尔的这个图画的，我们刚才现在看那个胚胎图是失真的。所以在英国的胚胎学家叫做 Richardson 啊，理查森，他和一组国际性的专家就比较了海克尔所画的胚胎图和他们自己研究的这几个门类的脊椎动物的胚胎，发现了海克尔的图是歪曲了真理。所以他们在1997年在解剖学和胚胎学报上就发表了他们的这个观察，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海克尔的图它就有不实啊，这个不真实的地方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海克尔他画的这胚胎中的所谓的第一期，实际情况并不是第一期，而是中期。因为动物的胚胎在早期在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别，到了中期才出现一些相似的地方，到了后期又大不相同。所以呢，海克尔就把这个中期稍微有点相像的一个地方把它画出来，作为是早期。所以说动物的胚胎越早越相像，这实际是不真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海克尔即便在他画的图即便是在中期，就是海克尔的第一期，实际不同的门类的这些脊椎动物的胚胎也是差异很大的。那么为什么在海克尔的胚胎图当中第一期看得这么相同呢？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选择。首先脊椎动物一共有七个纲，但是在他的胚胎当中他只选了五个纲，就是比较相像的，像这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动物，把不太相似的另外两个纲，就另外一种鱼啊，无颌鱼和软骨鱼，他就把它排除掉了。 而且在爬行类当中，在两栖类当中，它为什么不用青蛙而用蝾螈呢？因为青蛙的胚胎并不是像它所要的那种形状，所以它是各取所需啊。继续，第三，在它选择的动物胚胎当中，骇客进一步做了人为的抹杀这个差异。实际这个胚胎哈，这个大小相差是很大的，大小可以相差十倍以上，从一厘米到十厘米都不等。但是骇客把它们画的一样大。不仅如此，他还把人胚胎中的鼻子、心脏、肝脏等内脏的部分，还有手脚的胚芽，通通挖掉，而且再把脊椎延长，让它成为尾巴。这样，人的胚胎的第一期就和鱼完全一样了。所以这就是图，左边那个图是海克画的人类的第一期人的胚胎图，实际这个胚胎图应该是右边这个真实的是这样，和他画的图完全不一样。所以到了1997年啊，有一个学者叫 Penis， 他就写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说骇客的胚胎再度发现的欺骗。那钱文教授是这样说的，他说科学周刊的这个标题指出，这个骗局不是首次发现，而是再度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当年骇客他是在德国的金纳大学啊任教，他当时编造这个图都已经被人揭发过了，是有问题的。所以后来呢，这个理查森为了证实这件事情，他亲自跑到了金纳大学去查过去的史料，结果不出所料，骇客当年被同事指控，他不但承认了伪造，而且被判有罪。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在德国的所有的课本当中都找不到骇客这个画的这个胚胎图。但是潘尼斯说啊，他说从1901年骇客这个图被一本书所引用以后，这个书叫做达尔文和达尔文以后，被这本书引用以后，骇客的认罪就被忘掉了，而且他的胚胎图就在英文的生物学课本中广泛的采用。所以你看，听众位朋友们，骇客在1874年伪造的这个图画风靡了世界100多年，现在才再度被揭穿，真是令人非常的震撼。所以钱坤教授就说啊，他说他在1999年的暑期啊，在中国接受了北京一个出版社的啊一个专访，其中就问到了人和胚胎的这个图的比较的问题。所以他说他建议在中国中学课本中删掉骇客这个图画，但删不删现在不知道。当然骇客的这个生物传染力，还说人和其他动物早期的胚胎中都有鳃啊，都有鳃，这不就挺像鱼吗？那实际我们现在从解剖学已经很清楚了，在早期啊，在这个颈部好像是有一些皱褶，很像是鳃，但是实际呢根本就没有鳃的内部结构，所以这些折痕并不是鳃。所以为什么一直要说脊椎动物的胚胎早期有鳃，它并不是基于解剖学的证据，而是从理论上首先就认定哺乳动物都是从鱼这个祖先来的。既然鱼有鳃，所以脊椎动物的胚胎也有鳃。所以如果我们说骇客的这个胚胎图这个赝品在欺骗人们100多年以后才被彻底的揭露了，让我们感到很震惊以外，可是在骇客的欺骗已经大白天下以后， 很多生物学教科书上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继续在宣讲这个生物重演率，这就很让我们费解了。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